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至七章八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至三十四节这段记载主耶稣继续教导门徒，而内容呢就分别讲到禁食、理财、忧虑等等的问题。禁食是志在专心祈祷，操练自律，提醒自己要过圣洁简朴的生活，帮助信徒去思想神的恩典。主耶稣就指出，那种为了博取他人称赞而禁食的人，那是假冒为善之辈。耶稣悦纳的是那些坦诚的暗中禁食的自我牺牲行为。主希望信徒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来到禁食，属地的事都是暂时的，而属天的事呢就是永恒的。主耶稣鼓励门徒要积攒天上的财宝，将注意力集中在追求神国的事情上。主耶稣又用飞鸟和百合花作为比喻，提醒门徒不要为日常生活所需而忧虑，只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咁神必定会让信徒饱足常乐。马太福音七章一至八节，主耶稣提醒门徒不可以论断人。信徒在批评和指责他人之前，应该先去思想自己的意图和品德，检讨自己是不是也都应该受到同样的责备。至于那些伪善和审判的态度，其实无异于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不单止不讨神的喜悦，而且呢也都很容易招来别人以牙还牙的打击和报复的。然后耶稣又用犹太传统例子，以猪和狗这些不洁净的动物来去作比喻，指出信徒不应该将神圣的真理教导呢交托给不圣洁的人。这样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够向不信主的人去传福音，而是说要用属灵的智慧去分辨对方是不是真心愿意听你的讲解，免得呢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亦都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好了，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七章其余的内容。马太福音七章九至十一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世上的父母来到去举例， 作为类比。父母的天性呢，是愿意将儿女所求的东西给儿女。但是神更加了解我们的需要。父母的爱呢，往往也都是会有愚昧的成分。但是神呢，就是大有智慧的。神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渴望什么，还有什么才是适合我们。神是更加仁慈，更加富足的，比我们肉身的父母更愿意将好的东西来到去给我们。因为神是永远慈爱的，是永远活着的父。现在跟着我们会讲到一个金科玉律，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所记载，主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如果你有机会认识一位新朋友，你应该怎样对待他呢？新朋友嘛，你不了解他，你就很难去判断，亦都会担心自己受骗。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单止教导我们应当认识些什么，相信些什么，甚至亦都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主耶稣不单止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神，而且还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人。主耶稣不单止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其他信徒，而且亦都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所有的人。好了，有一条金科玉律，就是我们愿意别人怎样待我们，那我们就怎样对待别人呢？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至十四节记载，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段经文呢，并不是要我们选择康庄大道，亦或是曲折小路。主耶稣在这里是要帮我们去看到两条好像漏斗一样的道路。有一条漏斗型的道路呢，入口是很阔大的，看起来呢是一条大路，但是它的尽头呢却是越行越窄，终点是死亡，进入阴间。另一条漏斗型的道路呢，那个入口就很小，看起来呢条路都很窄，但是如果你能够由这一道的窄路通过的话，你就是进入基督了。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正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所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和主耶稣同行越久，你的道路就越宽广。旧约圣经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先知预言说，有一条小河从神的殿下面流出，开始的时候是一道溪流，最后水涨起来就变成一条广阔的大河。这幅图画就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神儿女的生命是会一日比一日更丰盛。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至十六节记载，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耶稣在这里警告以色列人要防备假先知，警告教会要提防假教师，他们都是披上羊皮的狼。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彼得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我们呢都要学习从假先知的果子 去到辨认他们，亦都就是从他们日常生活的言行可以看出他们的虚假。马太福音7:21记载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去，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可以说你是靠着前面的金科玉律来到待人处事，但是重点就是你还需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如果你是遵行神的旨意，这样你就要与基督同行，并且承认你需要耶稣基督这一位救主了。马太福音7:22-23记载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今日呢，有些人很热衷于所谓神迹奇事的事工，他们会说，哎，你一定能够看得出神是与我们同在。但是正如这一节经文说的，我们并不能够确定他们真的认识神。有很多人和宗教领袖经常会将主耶稣的名字挂在嘴边，但是单单靠嘴在那里讲话而没有付诸实际的行动，依然是没有真正遵行神的旨意。他们的教导并不能够真正令人得救的。因此我们的外在表现不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从内在去和钉十字架永活的救主来到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样才是最重要的。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呼召罪人来到认罪悔改得救。但是到了末世，当耶稣基督在荣耀之中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将要驱赶罪人进入地狱。如果有人对基督的服侍单单限于空洞的口头宣告，那在大审判的日子，基督是不会接纳他们，也都不会承认他们。这个是每一位信徒都应该牢记和警醒的事。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7:24-25，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你和我都应该来到主的面前，耶稣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哥林多前书3:11，保罗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当你的信心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面，你就是在基督里面。靠着圣灵的大能，你就能够建造出好像圣经所讲的由金银和贵重宝石所组成的房子。当然也都有另外一种建筑的，就是马太福音7:26-27耶稣所讲的，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什么是沙土？就是靠人的善行和努力而发出的信心，亦都即是老我软弱的生命。你不能够靠老我的肉体的努力，而是要靠圣灵而来的力量。马太在马太福音7结尾那里作了一个总结，28-29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主耶稣的教导是带有权柄的，他不是单单重复那些经上的字句。要知道 我们是没什么可夸的，除非我们所说的是有来自神话语的权柄。我们必须归荣要给神，因为主权在于神。文士教导众人的时候所说的说话没有生命，没有力量，似乎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教导的什么。他们好像一些念口簧死背课文的学生那样。但是主耶稣的教训就好像法官的宣判一样，具有非凡的权柄，因为耶稣本来就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王。我们已经完成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研读和分享，已经查考了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的登山宝训。跟着我们对耶稣的这篇宝训讲章会作一个总结，帮大家回顾当中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得着。很多人认为登山宝训就是信徒要去遵行的教训，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在世人面前活出登山宝训教导的样式。但是如果我们更细心更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这些神的律法在不同阶段的彰显来的。如果只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没可能完全守得住的。首先，神设立旧约的摩西律法，在创世纪第七章告诉我们，神曾经用洪水审判世界，因为那时除了挪亚一家人之外，其他人都是最大恶极。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当时的人类家族远离了神，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只有一个家庭，就是挪亚和他的家人得蒙神的拯救。之后神就在这个家族当中进行重造，使他们成为后来众人的族长，又成为神的见证人。神赐福他们的土地，并且使他们成为大国，生养众多。神又使他们成为世人的祝福。后来神藉着摩西赐他们律法，向他们颁布律法和诫命。在这个律法当中也都包含了一些有关宪制的法则，在出埃及记就有关于这些律法的详细记载。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祭坛上的燔祭，就是将祭物放在火红的祭坛上。献祭的真正意义其实指向耶稣基督，这个是罪得赦免的方法。如果是没有透过流血的祭物，人的罪不得赦免。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律法本身并不能够救人。这些律法的作用呢，其实是凸显着人的过犯和罪恶，也就是说人人都是罪人。律法的功能就是定人的罪，而不是拯救罪人。所以旧约的燔祭乃是预表那位将要降世为人的救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是大君王，却是将自己献上，为了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可惜他自己的百姓竟然拒绝他。马太福音宣告了主耶稣尼赛亚的身份。如果我们要了解马太福音的主要信息，必须要知道主耶稣就是尼赛亚，他是救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在世33年所活出的样式，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以及3日之后从死里复活并且被接升天。这些都显明了耶稣的尼赛亚和救世主身份。将来耶稣还要以荣耀大君王的身份再来的施行终极的审判。当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向世人颁布了新的诫命，这个新诫命和旧约的律法是一致的。这个新命令就是我们所读的登山宝训，不单止在马太福音五章至七章，其他福音书也都有部分类似登山宝训的教导，但是就以马太福音的记载最为完整。主耶稣将不可杀人和不可奸淫这两条的诫命解释得比旧约当中更加清楚，也都更加明白。举例来说，马太福音五章21节记载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5章28节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今天在这个世上，我想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犯过这两条诫命了。 有边个能够从来都唔发怒呢？或者系有边个嘅眼目未试过犯情欲嘅罪呢？你同我都唔能够例外，我哋都违背过呢两条诫命。登山宝训提升咗旧约律法嘅高度同埋深度。喺呢个世代之中，我哋系靠恩典而得救，并唔系靠律法得救。亦都即系话，我哋唔系靠住遵行某一项律法或者行为而得救，除非你信靠耶稣基督，相信佢为你钉死十字架，为你嘅罪而死。正如哥林多前书15:3-2所讲嘅，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就是福音，我们因为信这个福音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我们靠着律法或者自己的努力是没办法得救的，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拯救我们。但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得到，正如雅各书2:14-26所记载的，我们是因信主耶稣称义之后呢，必须自觉依靠耶稣所赐的属灵装备，遵行律法和神的旨意，忍耐到底，就必得救。不是的话，我们的信心是死的。有人教导说，如果不遵行摩西律法或者十诫，就不能够得救。事实上呢，根本没有人能够靠遵守摩西律法或者十诫得救，我们只能够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因为诫命本身不能够救我们，唯有相信耶稣才能够称义。或者有人即时会提出问题，这样即是我们可以违背十诫？当然不是，你必须要遵行比十诫更高、更深、更广的生活准则。这样或者你又有疑问，你刚才不是说过登山宝训比十诫的道德行为标准更高吗？这样我们就只要遵行登山宝训那就可以了。答案都是否定，因为人是不可能凭借自己的能力或者行为去行出登山宝训里面的诫命。因为无论是旧约的律法亦或是耶稣的登山宝训，都很清楚地显出人的罪性和软弱。我们不能够完全地守得住任何律法，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马太福音15:18-20那里记载耶稣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人性是罪恶的，这些正是人类真正的问题所在。唯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我们心中的罪恶问题。一切外在的宗教仪式、洁净礼仪等等，都不能够洗干净我们心中的罪。我们都需要面对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讲的说话，约翰福音3:3-5，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人真正的问题乃是在于人的心里面。重生就是神所成就的一件极其奇妙的事情。藉着耶稣，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你和我都必须重生，因为我们老我的旧生命只会引领我们步向灭亡。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5:19-20所讲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妒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今日我们是活在危机的时代，很多不道德的事充斥当今的社会。今日大多数人都背弃圣经教导的伦理道德观念， 人人都自以为是，随心所欲地去做。好多人认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行、有一位大学教授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同样鼓吹说人可以做他所喜欢的事，不必说什么大道理了，只要你喜欢那就可以去做了。听到真是令人心寒。按照这位教授这样说，那你觉得一个人是不是只要他高兴就可以杀了他父母？这样是正确吗？是可以做的事吗？神将十诫赐了给我们，限制我们的老我和罪性，但是十诫不能够保证我们不去犯罪。可惜人类自己是没有办法产生出这样的认知。好了，今天经文的研习分享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